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旧约导览。陈德光主讲。
应该还有两个单元啊，就进入。它其实啊，从二啊，从一啊到八，我们今天应该不可能通通都看，对不对啊？这也不重要。啊，今天就是举一个例子啊，以后啊大家开个头，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那它的第一章啊，第一章是讲出埃及啊，出谷啊。那我想为了比较快进入我们的主题啊，干脆我们就到了二好不好啊？到二，这是耶路撒冷王国，就是回到刚才所讲的，这是大卫王跟撒罗门，啊。所以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们最光辉的一个岁月啊，最光辉的一个岁月啊。那你可以看到书里面也讲了，在71页，他说是大约主前1000年啊，所以我们也这样简单来说了啊。1000年大卫为王的时候攻下了耶路撒冷被定为国都啊，所以啊以色列人开始新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时候啊，也有圣经的写作，所以跟我们有关。特别在他儿子撒罗门，所罗门啊，有圣经的写作啊，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圣经的写作。你们也许会问，梅瑟，其实梅瑟没有写东西啊，梅瑟的都是口传啊，要注意，真的写作是从大卫、撒罗门。我们可以想象嘛，他是一个国家，对不对？国家当然国王身边有管这个历史，我们叫史官好不好，他身边一个史官，史官就是负责国家的历史的记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呢？当然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这是要团结，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历史，共同的过去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把这个信仰盟约给写出来啊。那要是我们这一段呢，我想直接要是说有什么比较有特色，应该啊就是在76页、77页啊，特别在77页。你们都有听过创世纪，对不对啊？我相信在不同场合你们也听过了，甚至我听过我本人讲的创世纪，有没有？应该有啊。但是好像在这里不讲创世纪不行，对不对？好像招牌一样嘛啊。虽然听过，你不讲创世纪好像就少了一点东西啊。那你们在77页就看到创世纪，我们来温习一下啊。要是以前听过创世纪有2个版本，还记得吗？啊，我们来看啊，要是第一次听的也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啊？第一章就是所谓6天的创造，第7天休息，对不对？6天的创造，第7天休息啊。那在第二章有乐园，伊甸园的创造论，对不对？啊，伊甸园2、3章。那我要现在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啊，也先问你们，你们凭感觉、凭回忆啊。两个的创造论有怎么不同的一个特色？很明显的，像6天的创造，有光就有光啊，有什么就有什么，要怎么分开就怎么分开。比如人呢，是第6天被造的啊，他讲话像一个什么，很有威权的，对不对啊？有光就有光了，天主根本不要动手的。然后光暗就分开了啊，然后天上的水、天下的水要分开，又分了啊，对不对？然后人最后一天出来，这个非常清楚。然而在第2章，你念到了什么呢？天主啊，哇，他又用地上的灰土呢形成了人，还要在鼻孔吹了一口气啊，哎，好像天主充满这种啊，这种迷人的色彩啊。 后面越讲越明显啊。怎么样天主跟人相遇啊？是趁这个晚凉的时候，天主在泪园中散步就跟天主对话，还记得吧？这些啊很明显的主题。你听起来的话，我现在问大家，哪一段经文比较老？你讲天主比较抽象的，说什么就有什么，或者说天主啊，要好像一个陶工要捏泥巴捏出一个泥巴的人，还要亲他一下，顺便吹他一下，然后就火起来了然后这种讲法很原始，应该比较早吧，对不对？对，应该比较早。越原始的讲法，应该年代的比较早。越抽象的语言概念语言是比较晚的。好，所以简单的来说啊，所以第二章、第三章，没错，它比较早。所以你们可以在77页看得到，起源的故事有没有看到左边这些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是亚威点 ，J 就是亚威点。P 就是四祭典或者祭祀那知识点的第一章就是6天的创造，那个比较晚。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达卫萨洛满时候，那是亚威点，好不好啊？那大概公元前950年，严格来说是萨洛满时代的作品，所罗门萨洛满时代的作品。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乐园的故事？乐园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是说一个溯源，就是追本溯源，对，就是讲开始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来，为什么蛇用肚子爬行，为什么男人工作要出汗，为什么妇女生产会痛，为什么，反正一大堆为什么，为什么人用泥巴来造的，古代人这样想，对不对啊？那所以其实啊，他就是要回答很多这个起源的问题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达卫萨勒曼他们时代的时候的一个杰作也是世界名著不只是我们关心的，其实要是你到文学系去看的话，根本是世界名著因为这个世界怎么开始啊？这西方的创造论，对对，是乐园的故事乐园的故事吸引了很多的人乐园故事你们可以随便几个主题吗？还记得吗？乐园里面有河，对不对？有几棵树，有生命树，还有枝善恶树那有生命树、枝善恶树，那天主说不可以吃什么树？对，没错，枝善恶树后来怎么发展呢？人就去吃了传统说是苹果，对不对？其实应该是无花果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要是有小朋友的话，他也会举手问老师他是天主不是说为什么偏偏要吃枝善恶树，生命树怎么不见呢天主并没有说生命树不能吃，对不对？刚才答得很好，其实你们回答得很好天主果然说了那句话是怎么样那句话在2章16节乐园中各树上果子都可以吃，涵盖生命树只有三棵树不能吃吃了要死那这个叫犯罪心理学因为创世纪嘛，这是告诉你起源也是典范，就了解了起源一般来说是典范。我们传统不是说尧舜禹汤文武吗？周公孔子都是典范。那古代这个希伯来人也是一样典范。所以最早的罪是怎么样，后面的罪也不过如此犯罪就是不信任。好像你们到我家，我说冰箱的都可以吃，我看到我还没有讲完，你们冰箱已经拉开了他说小孩子，我说慢一点我是那个有一个冰柜盒子里面的有一个保留的东西暂时不能吃。其实很可能小朋友开始吃那个盒子以外的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通通都吃了，对，这个叫天真当我们失去天真了天主说不能吃枝善恶树慢一点，那其他的对我来说都不好奇不稀奇了，我偏偏你说不可以的我就要 这个对不对？这个起来是不行的。好像我说都可以来我家，出来哪一天不可以？你就偏偏我说不可以就来。我说我刚刚洗衣服啊，刚刚在修理房子啊。你说你是藏了什么东西来不让我看，或者什么秘密，对不对啊？所以人太聪明了啊，可以说人太聪明啊。所以其实信仰为什么要做婴孩啊？耶稣说，不像小孩子不能到我那边。我们信仰要单纯一点，等于说面对天主啊，这种小孩子信赖啊，应该出来。所以这个故事是很有趣，因为天主其实并没有说不可以吃生命树啊，他禁止吃这个至善恶树啊，看起来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整个圣经的一个讲法，用生命字来看，生命字29章啊，来看，就是我今天把生命、死亡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天主并没有把它绝对的彻底的藏起来，他很可能说现在还没有成熟不能吃，或者是你还没有准备好不能吃啊，但是从这是原主嘛，原主就是典范。千万不要以为亚当就是那个人啊，亚当就是 Mr. Man， 在书里面也提到，亚当就是 Mr. Man， 夏娃就是 Mr. Life， Man 跟 Life 啊，所以其实亚当的意思啊，就是每一个人啊，你会看到82页，希伯来文亚当啊，就是人类先生的意思 ，Mr. Man。那夏娃、厄娃就是生命，生命小姐 Mrs. Life， 所以这个要注意，千万不要以为亚当就是那个人跟我无关的啊，或者是以前我的祖先，但是那个祖先的意思啊，就是每一个人，因为它是一个故事，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的写照啊，所以每一个人他就是亚当，所以跟我们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男生叫 Man。是亚当啊，那女生啊，女士们就是 life， 是厄娃、夏娃，就是生命的意思啊。好，那所以我们后面的发展就看到，男性、女性的社会怎么产生？按照故事的讲法，还是有一点的色彩，就是当这个男人熟睡的时候，因为他找不到伴侣啊，所以闷闷不乐。天主就在他的肋骨取了一根肋骨然后用那个取出来的肋骨啊形成了一个女人那这个故事当然呢是非常原始的非常小孩子的讲法，这原始的说法，他就是要告诉你男人跟女人理想来说啊是心脏嘛，对不对？肋骨靠近心脏，心脏就是贴心，男女应该是贴心的关系，那所以当男性女性这社会的两半嘛，对不对？所以看到女性的时候，好像看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男性会寻找女性，就是因为好像找到他丢掉的一部分。我的肋骨不见了，原来在你身上面，原来这是一个图像嘛，看起来这是个图像啊。然后女性一看，原来我是从男性那边出来发展出来的啊，所以这是用最原始的，甚至乎有一点点男性社会为主的父权社会啊这个色彩啊。但是这个你可以说这是圣经的一个局限。讲得那么的幼稚，对不对？像小孩子那种幼稚啊，还是有点这个男性的这种为主吗？父权社会吗？通通都对，通通都对。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因为他对，所以更显得他真，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对不对啊？更显得他真啊，真正发生过这个故事。当然今天我们看你们也有刚才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所提到的，应该就是所谓我们超越作者，对不对？作者已经隐退了，我们不能再用所谓沙文主义啊来对待来诠释，对不对啊？要了解他的真正的精神啊，他真正的精神是说男女应该是一体一体要互相合作应该是和谐的关系 那传统啊，犹太人呢、啊，这些故事被人家取笑，被这个非犹太人取笑，他说你上帝，你的天主是个小偷，说事情不光明，趁人家睡觉的时候就偷了肋骨。那犹太人也不甘示弱，没错，我们的神是小偷，但是很不一样的小偷，偷了一根肋骨，送回来一个什么更大的礼物，一个女人。所以你可以看这传统的智慧的那个怎么样产生啊，那个智慧的火花啊，所以这个也是在亚威的啊，所以萨勒曼时代有那么好的故事啊，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嘛啊，这个创世纪教内教外都知道，您念英国文学的人也知道有这个故事，这肋骨的故事也知道，对不对啊？那后面的第三章，这个还是在这个亚威点啊，就是原主犯罪，所以这一部分也是在创造论里面啊，那也是很原始啊，原始到有蛇出现，对不对啊？蛇当然刚才讲过了啊，蛇那书里面也提到，所以其实我讲的书里面也有啊，所以这个蛇就是在当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象征啊，那像在81页、82页啊，也在提到这个蛇，对不对？那83啊等等啊都有提到我要讲的。84页这是熟睡睡梦中，那蛇在85页。所以你们都可以自己去做补充，这是好书啊。那蛇当然呢只是一个导火线，有人也讲了，蛇其实要是你心不动的话，蛇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影响你，对不对？蛇除非你有什么心魔了啊，你的魔在心里面，蛇跟你讲什么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所以蛇只是个外在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一个缘，对不对？那主要你的心啊已经倒了啊，已经不相信了。所以当蛇说了，他说啊，天主真说了，不可以呀、吃任何水果吗？3章1节。所以蛇在搅局，那女人还好，刚开始还是可以把握得住。他说啊，天主说不可以吃。这是只有那棵树了，不是所有的，但是也不可以摸。你看自己家里一条不可以摸，天主没有说不可以摸啊，家里一条啊，这是后来保禄所讲的，法律只会叫人犯罪嘛。你越加多法律，越是没有信任的时候，越不可以越想去做，这是所谓这个禁忌啊，越是只有法律是不行。我们不是在社会里面，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最低甚至会道德的不如，对不对啊？这个在这里很明显啊，所以啊，要是你心啊已经垮了啊，那外在的那不要讲啊，所以他自己说也不可以摸啊，免得死亡啊，那不可以摸，那个诱惑性更大啊，那个心的那种冲动更大啊，后来就发生这个所谓原主逆命啊，吃了禁果啊，禁果之后发生赤身露体。这个也是很原始的手法，表示已经没有了原始的天真，没有了失去的最开始的和谐天真啊。当然很多人愿意回到那个天真，但是你真的回得去才做那种事吧，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新闻啊，对不对？什么在什么国外哪个地方啊，这种什么天体营，对不对？表示人有这个渴望。要回到原始的天真，对不对？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你真的回得去吗？对不对？你准备好了吗？你的心呢、得到已经得到了这个境界吗？不然的话是骗子啊，对不对啊？是这个谎言啊。好，那这是顺便附带提出来的东西啊。那后面呢，就是故事的发展，这是天主追究责任啊。原来那么和谐，两人一体啊，后来互相控告。对对，天主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问亚当，亚当说是女人，这推啊，然后女人说，是蛇啊骗了我了，最后还应该控告天主吧？为什么造了蛇？对对啊，为什么给人自由？对对，为什么给人自由？ 这是我们基督宗教最最难的一个道理。天主是爱，为什么给你犯罪的自由？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被问过？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要问一点呢，这几个最困难的道理。天主是爱，为什么让人啊有犯罪的机会？而且知道人要犯罪，还让人啊有这个机会去犯罪，啊？那其实要解答任何问题啊，最好用他的逻辑。我经常我的个人的一个反省啊，就是用我们的逻辑，天主是爱，特别基督宗教很清楚，天主是爱，爱的逻辑就是给你自由，甚至乎反对的自由，对不对？我们这个经验都有的，对不对？你知道，情人里面也有啊，分手的时候男女，你要讲你爱不爱，不爱，好，你有这个自由。对的，真的有这个自由。那对小孩子也是一样，有这个自由，那可以反对，可以做不同的抉择。所以爱的本身呢，有信任，也涵盖给人这个自由，甚至离开的自由。当然呢，天主跟人不一样，这就很等于说非常沉重的一个历史嘛，对。天主跟人不一样，人有时候不给自由，因为知道万一闯了祸，没有办法。收拾后果，要是你知道你小孩，比方说今天出去有问题啊，你会让他出去吗？让他有这个自由吗？出去跟同学也好了啊，对不对？也许会闯祸了，对不对？你会给他这个自由吗？我相信不会。为什么呢？因为闯的祸，也许你解决不了，或者根本回不来了，解决不了了，对不对？但是啊，天主啊，天主无限，你无限在这里。所以天主的无限在这里呈现出来，他既然是无限的天主啊，他真的可以让你去你说你闯了乱子，天主可以来把它修复。所以天主给人的自由更大，甚至会大到我们不可思议，这是反对天主啊。那人反对天主啊，天主还是可以出来收拾这个惨败的一个局面。对对，就是他派他的圣子来降生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到了新约啊，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在这里的讲法啊，那当然是一个处罚，你就发现所处罚的这是今天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在乐园啊，我们失去乐园啊，我们的世界看到蛇用肚子爬行。你们会觉得奇怪，蛇不是一向都用肚子爬行吗？但是你看看啊，中东的一些古代的一些艺术，它蛇是可以用脚来走路的，那等于说，这个故事之后或者反映出来啊，蛇是被做诅咒之后才会用肚子爬行啊，然后为什么看到蛇人要打？要人跟蛇有这个所谓生死的一种斗争，这是因为蛇要咬人的脚跟，人要踏碎他的头，那等等，后面就讲过，女性怀孕要痛苦，男性要出汗才可以有饭吃，最后你要归土，因为你是土而来，这是我们那生会礼仪的主题啊。那这些其实今天就是我们的现况。那圣经的作者把它变成了，按照了信仰的体验，他认为这是我们原罪的后果，他预设了什么呢？预设了一个阶段呢，天人和谐，那其中时间的预设，有一个阶段天人和谐，后来原主逆命犯罪，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懂，因为这个故事，我们说是故事嘛，故事就是一个。有时候还说是神话故事，但神话不是个荒诞的一个故事。今天对神话看得很重要，神话就是讲每一个人的故事，起码它表达出了一个观点，我相信大家都接受。我们的心是分裂的，对不对？我们的心被撕裂的，一方面我们看过天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理想，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善，什么叫美，对不对？另外我们眼前的世界是纷乱的，甚至乎严重来说是邪恶的，对不对？ 我们其实两方面的个性都有，我们一方面很向往理想，很纯真纯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这个向着恶这个倾向，所以圣经描写得很传神啊，人就是在两者之间，所以活得很辛苦，要是没见过上帝的话，做恶事就不会被谴责，良心不会谴责。可是我们见过上帝，这是亚当跟天主一起活过，对不对？但是我们活在失乐园，我们眼前不是乐园，天主找得很辛苦啊，要找天主很辛苦，对不对啊？所以圣经的作者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失乐园啊，很辛苦找天主找这个真善美，可是心里面是有这把尺，因为我们见过天主，这是亚当的写照，所以亚当是一个某个意义来说是一个分裂的人，撕裂的人，还好从信仰来看的话天主要会帮忙人克服这种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对立啊。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王国其实主要这是亚威一点的著作那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一段经文的话，就是刚才这一段这是亚威的亚威点。为什么叫亚威点？亚威就是上主亚威就是上主嘛新教叫耶和华现在叫耶和华那为什么要亚威叫上主呢？因为亚威这个字对犹太人来说神圣无比，这是不能去呼，不能直呼其名所以就看到亚威这个字就马上说上主所以上主就是所谓Kyrios。 你们比较资深的教友一定会知道不是上主全人群吗？这个拉丁话叫 Kyrie eleison， 对不对？就是那个意思上主啊，那是一个呼求的一个呼歌上主啊，求你垂怜是 Kyrie eleison， 变成上主求你垂怜这个上主就是亚威其实是亚威，只是不能直呼其名因为天主的神圣那这一段等于说他的经文里面提到天主都叫上主，都叫亚威那这个就是所谓很有名的这是耶路撒冷王国时候的一个经文